好，我们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颗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好，请。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城里大城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当你的真道落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能够发芽结出果子来，让我们的生活得到祝福，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下面请牧师正道，题目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按照进度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是路加福音的第四十一讲，题目是与主同席啊，同吃一个筵席，并且与主同行，一起行路。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来明白其中的意思，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灵，带领我们来进入神的真理，让这些真理能够在我们心中被我们所吸收所融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是非常好的一章的圣经，但是很少人去读它，不晓得是为了什么。有一个可能性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太有名了，因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反而就让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常常被人所忽略。其实这一章是非常宝贵非常美好的一章的圣经。请大家跟我看一下这段圣经，是耶稣跟门徒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那个旅途当中所发生的两件事情啊。这十四章就是讲两件事情。请你们看十四章的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就他们就窥探他。所以这一段呢，讲的是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所发生的事情。那中间就发生了四个小插曲，这一直到第二十四节为止，耶稣都还在那个人的家里面吃饭啊。这是第一段的故事。到了二十五节，这个时候就换了一个场景啊，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等等。”以下所看的那一段，就是耶稣在路上有人跟他同行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就是在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与主同席啊，请你们看第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就是跟主一起吃饭，同一个筵席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与主同行啊，在二十五节开始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段，与主同席，跟耶稣一起吃饭。其实同席跟同行都非常的重要，在圣经里面一起吃饭代表是团契的意思，那走在一起是代表生活，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讲的是说，如果在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他们不同心的话，他们这条路怎么能够再走下去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讲的是团契，你们不能够又与主团契然后又与鬼团契，不能又拜真神，这个麦克风，又拜偶像。那在四福音书里，弟兄姐妹，你常常看到耶稣跟人家一起吃饭，也常常看到耶稣跟人家走在一起。那吃饭最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最后的晚餐，所以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给门徒洗脚，给他们拨饼。除此之外，耶稣呢还跟这些税吏、娼妓、罪人一起吃饭。他也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去吃饭。那他还跟法利赛人在一起吃了好几顿饭。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他跟法利赛人所吃的这么一顿饭。他到了这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的这个家里面，然后就发生了几件事情。首先这个经文说他们请他吃饭不安好心是要窥探他，所以他们就窥探他。那窥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用一个挑毛病的眼光来看耶稣，他们不是说很客观的眼光来观察耶稣，而是窥探他，就一开始就心中对他有成见了，然后想要挑他的毛病，就这样看，哎，他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会不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你看一个人以一个客观的眼光去看，或者是心里有成见的眼光去看，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有一个农夫掉了一把锄头，他就怀疑是隔壁的邻居偷他的，他心里起了怀疑，他怎么看他邻居怎么像是他偷的。那个人走路也像一个小偷，讲话也像个小偷，连他笑起来都贼兮兮的，一副小偷像。后来呢，他的锄头找到了，哦，忘记在田里面，在田地里面忘记拿回家了。那个时候他看邻居一个正人君子，他的邻居走路像个正人君子，说话像个正人君子，连他笑起来都特别老实，完全是个正人君子。你心里面有没有成见去看一个人？哎，同样的一个人给你看出两个不同的结论来。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怀疑耶稣偷了他们的锄头，他们就觉得耶稣有问题，所以说，哎，我们请他吃个饭，看看他做什么事情，抓他的把柄。那很快的，第一个机会就出现了。这个记载在这段圣经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说有一个人耶稣已经到了那个人家去吃饭了嘛，但在那个席面上就有一个人患了水谷病一个水谷症，全身肿得不成样子。然后第三节耶稣就先问耶稣很有智慧，他还没有去医治这个人，他就先问了，他对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然后圣经说这些人都不言语，就没一个人回答他的。为什么都不言语呢？因为这些人都很聪明，脑子很好使，那他们就知道了，说如果回答说能，那耶稣就说好了，是你们自己说的哈，那我治了。如果说不能，那好，下次你们家里的人，你的妻子、父母、儿女安息日得了病都不准治。
但他们就知道没法回答，所以就不讲话。那其实呢，在这个之前，耶稣已经在安息日医治过好几个人，所以其实耶稣不管他们回答不回答，都会医治这个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看一下安息日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跟这些人对安息日的理解不一样呢？神设立安息日，为的是要他的子民在七日当中把一天分别为圣出来。两个原因，一来表示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神的人，神要我们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与世上的万民不同，让人家都知道说，哎，这些信主的人，他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去敬拜他们的真神，他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周边的人看到说，这群是属神的人，他们是敬拜真神的人，这是第一个，分别为圣出来，与万民不同。那第二个，神其实要你，要我，这些属神的人，借着安息日回到他的面前，生命的源头，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到休息。我们一直这样子蛮干下去不是办法，你不休息的话一直下去会损坏，但是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人不但是体力消耗，心神也消耗，你的灵命也消耗，那只有到生命的源头，到我们的神那里，才可以身心灵都得到休息跟恢复。那这个是神所设立安息日的本意。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把神的善意变成了捆绑人的死规矩，在简单的安息日的律法之上，又加上许多他们自己所发明出来的人为的规矩，这个不许拿，那个不许做。所以耶稣说他们，你们是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自己添加了许多的人为的规矩。可是耶稣他不管这些东西，耶稣安息日的时候，他到会堂去讲道，他也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病人。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之心不会被人的死规矩所捆绑，他让人在安息日听到神的话语，他也让人在安息日得到神的医治。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守死规矩的人，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守死规矩的人，没有错，我们有我们当尽的本分，那主所吩咐的我们都应该去谨守遵行，但是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不在主的吩咐之上之外再加上许多人为的条例。那你看，你做基督徒，我做基督徒，如果我们做基督徒越做越活泼，那就做对了，如果你越做越死板，就做错了。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活泼的神，他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那没错，主他是圣洁的，活泼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随便乱来，可以变得跟不信主的人没什么分别。活泼是说他一个人他的道理通达了，有活学活用的能力。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要讲两种人，一种是吃奶的，一种是干粮的。他说凡是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个婴孩，唯独那些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些在筵席上窥探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好歹，他们虽然说自己好像是读过圣经，但是他们不知好歹，他们不晓得神的本意，只是遵守人的规矩。那耶稣呢，结果他就在当场就把这个人给治好了，就叫他们知道好歹。那弟兄姐妹，明白真理的三个障碍，我们得回到上一章去看。我们明白真理有三个障碍，第一个是没有重生，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进入真理。有一件事情，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分辨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就是说这个人他能不能够进入真理，这个人他能不能够读得进、读得下、读得明白神的话语。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烦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脑子里充满了世俗的事情的时候，那每一个人连最好的基督徒他有读不下圣经的时候，这个人人都有。但是你如果说我最近事情很烦，我打开圣经我就是念不下去，大家都一样，都会有这种时候。那有个说我今年事情都很烦，我今年一年都看不下去，这个听起来就有点问题了。那你如果说我已经信主十年了，这十年下来我就是看不下圣经，那么你有问题，因为你里面并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所以十年来你看不下去。你怎么打开，每次打开就有一股力量在那里抗拒，说 no， 因为没有重生，所以拦阻你进入真理。那第二个，有些人他的确是已经信主了，但是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说有些人他是用私意解经，他心里面先存了一个念头，照着他本身的立场，他的对他有利的事情，有一种动机在那里，他就把这个经文解释的对他有好处。有就常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事情，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什么事情，两边都是基督徒，都可以引经据典，但都把那个圣经讲成是对他有利的事情。或者是在团契，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用私意解经，有时候你会看到只是因为他要表示一下他特别懂，他会这个，但是他解的时候没有照圣经所说的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那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说的，那些强解经书的他是自取沉沦，就不要用一个不敬你知道我们用私意解经其实是骄傲，就是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来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神圣的，是有智慧的，我的智慧不足，求你引导我。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能干很本事的时候，就会用私意来解经。那第三个就是像法利赛人这样子，以人为的规矩取代了神的本意，他们自己建立起许多的规矩来，结果呢违反了神的本意。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来同席的，跟他一起来吃饭呢，就是我们要属灵的分辨能力，来了解神的本意，了解他的话语，然后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以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好，现在我们讲的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吃饭，因为我这个故事里面就发生了四件小的插曲，这四个插曲都是说哎，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那我们要想跟耶稣一起把这个饭一直吃下去，我们这一生都想与主团契的话，那第一个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受教的人，学习神的话语，要做一个活泼活用的有属灵的分辨能力。那第二个，在席面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先把经文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从第七节开始，耶稣见所请的客干嘛呢，拣择首位，他们挑那个最高的位置，那犹太人跟那个中国人吃饭一样，有首席的哈。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哈，一个大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这个他就是那个主人，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我先读到这里。耶稣看到，因为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啊，圣经特别说是一个首领请客，不是普通人物，所以他请的那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然后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在吃饭的时候，大家抢坐那个最高的位置，首位。那耶稣看到他们这些人忙着去争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说话了，他就教他们一个道理，说这个道理叫做降级不如升级。 说你去参加一个婚姻的筵席，不要抢着坐那个首位嘛，恐怕你坐下去之后，哎，来了一个身份地位比你更高的人，主人就来拍拍你的肩膀说，对不起老兄，请让个座。那个时候你就羞羞惭惭，很没面子的一路退下去。说倒不如说呢，你一开始就坐在那个最小的位置，那人家一路请你，哎，你怎么坐在这里，请上座，请上座，一路把你请到最高的座位，那这个时候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那弟兄姐妹，我说一句话，请你们不要误会，这一段话从表面上来看是耶稣的教导当中最世俗的一个。从表面上来看，耶稣似乎在教导他们一个圆滑的做人的道理啊，你们要在众人面前有面子有光彩，就不要被人一路请下来，而要被人一路请上去。乍听之下，耶稣的教导似乎有点似是，因为好像是在教我们如何才会有面子。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在耶稣的小道理里面有大道理，在表面上看起来圆滑的道理里面有不圆滑的永恒的真理。有两个观念我要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下。首先你要知道，耶稣他是在这个场合因材施教。你看耶稣实在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有智慧，他跟农夫讲话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啊，有个人出去撒种，然后跟他们讲天空的鸟野地的花，哎，农夫就都听懂了。他跟那些文士律法师讲话的时候就谈律法，他跟他那些打鱼的门徒就跟他们说要得人如得鱼，然后他跟这些注重名利的法利赛人讲话就跟他们谈如何才会有面子。主耶稣是用个人所听得懂的话来教导他们属灵的真理。那说到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打个岔，就是从这个耶稣对个人哈，这个因材施教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谈一谈主日讲道跟团契的不同跟互补。你看我们主日讲道是原则性的跟整体性的，那团契却是个人性的。一个好的牧师呢，他了解自己的会众，他大概知道说我们这个会众的属灵程度是在哪里，教育水准，生活状况，讲到的时候他会用大部分人所听得懂的话去讲。可是这中间有个问题，就是会众实在是人太多了。你看会众里面有饱经世故的老年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淡淡的一笑，姑且听之。那会众里面也有活蹦乱跳的青年人，那你跟他讲什么都是白讲，他都是瞪大眼睛不知所云，只会说好无聊哦。那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都养过这样的年轻人，还有不少为了家庭跟孩子操心的妈妈们，有在商场上辛苦做生意的生意人，有为着实验或者论文在努力的研究生，有正在上班的专业人士，有正在找工作的毕业生，有已经在美国四五十年祖孙三代英文没学好中文忘得差不多的，还有那些上个礼拜刚刚下飞机就被人请到教会里来，满脑子还是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的。牧师在主日讲道跟不同的人讲，他只能根据他所知道的最大的共同因素讲给大部分人的听，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因材施教，根据个人的需要来讲适当的话。像耶稣那样子的因材施教，这个责任必须要落在团契里面。那团契有两个特点，第一人少，第二同质性高，就这两个特点。人少，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团契，那你看十几二十个人就是一个团契。那同一个团契的人大部分来说他们的背景很类似，有讲英文的，有那些家里有小孩的年长的学生的，还有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的，各有各的团契。那只有在团契里面才能够做到说根据 大家的需要来因材施教，个人性的来服务弟兄姐妹。那些带领团契的人，因为他平时了解这些人，关怀他们，所以知道说怎么样来带。而同一个团契的人，大家在分享讨论的时候讲的话都很类似，大家所关心的所遇到的困难也很类似，所以就可以讲出来，就啊，在团契里面有很大的造就，所以团契它特别的重要。那团契可以把牧师在礼拜天所讲的那个道就这样说加以特色化，加以本地化，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真理，但是能够更符合你团契的那个需要。那耶稣就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法利赛人团契，然后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来跟他们讲神的道理。他说你看你们争什么争，你们去争这个首位，不就是想要有光彩有面子吗？我来教你们一个法子。耶稣就跟他们讲道理。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当中有一个被人所忽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这个人决定了你坐在哪里。那这个人就是那个主人，那个请你来吃饭的那个主人，是这个人说请你从上位移到下位，从下位移到上位。那这个人其实是被大家所忽略但是却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有这个权柄决定你是升跟降。那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些人是法利赛人，他们都熟悉旧约圣经，他们知道诗篇75篇6到7节这样说，因为高举，从低到高，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人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他们都知道使人升高或降卑的权柄乃是在神的手中，说你们不要骄傲，不要贪名，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中。这是这个故事里面永恒的真理，耶稣真正的教导。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加上了一句话，请大家打开圣经看路加福音14章11节。好，翻到没有？翻到了，我们同声来把这节圣经来读两遍。来，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用这一句永恒的真理来做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那弟兄姐妹，我们再深一点的进一步的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就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怎么跟耶稣一起团契，跟耶稣同桌吃饭呢？要谦卑。那你说要在主的面前自我谦卑，谁做得到谦卑？我跟你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可以谦卑。第一种人，他是个君子，修养好的人，谦卑了下来。那第二种人就是基督徒。这两种人都能谦卑，但是他们谦卑的原因跟做法不一样。真正的君子绅士淑女，那是因为他们有好的修养，他们学习了高尚的道理，所以他们待人以礼。他们虽然对人是这么的温和谦卑，但是他举手投足之间好像有一股高贵的气质。我们一般人就算达不到那种境界，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跟这种人一接触之后啊，你晓得他是这样的身份地位，然后又这么的谦和，我们会忍不住称赞说，你看人家多有风度，这样子的身份地位对人还这么谦恭有礼，真是了不起，我们会由衷的敬佩这样子的人。那这个是君子，有风度有学养的人。另外一种会谦卑的人就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会谦卑不是因为我们修养特别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品德特别高尚，只有一个原因，弟兄姐妹，我们会谦卑因为我们会感谢神，会感恩，因为知道一切都是神所给的， 会感恩，所以不得不谦卑。那你看使徒保罗，他这个人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大有学问、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人，他从侍奉神来说好像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侍奉的更多更有成就。但是保罗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结束的时候，他这样子说，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因为感谢神给他这样子恩典，使他能够得救，使他能够侍奉神，所以他在神面前感谢神，他谦卑下来。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谦卑，是因为他们心中感恩。有没有一句话叫做骄傲的基督徒？这骄傲的基督徒就好像是一群群的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一样，是自我矛盾的一句话。它是孤雁的话，它就不成群；它是高墙，它就不矮；它是基督徒，它就不骄傲。这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一句话。因为我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罪有多重，主的恩惠有多大，就再也骄傲不起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以来谦卑自己呢？第一个就是以恭敬的心来敬拜神。啊，这么说吧，如果在神面前都谦卑不下来，那这个人真的是谦卑不下来。如果到爱我们造我们的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心里面都带着一个骄傲的态度，一个审判的态度的时候，那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再骄傲下，再谦卑下来，他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怎么谦卑自己呢？就是每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以恭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要学习在神面前来谦卑下来，感恩的、恭敬的来敬拜神。你如果在一个崇拜的场合，你的内心是审判的，是评论的，是不恭敬的，那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在任何的场合谦卑下来，因为你连在神的面前都无法谦卑自己。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练习的、学习的，就是我们学习每个礼拜天以恭敬的心来敬拜神。那第二个怎么来谦卑自己呢？就是比自己更出色的人来比较，比自己更好的、更强的人来比较，通常也可以来使我们谦卑下来。我做牧师这些年，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傲气最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碰到了这么多人，这些年来那傲气最盛的人呢，是一个学生刚毕业的时候。无论他是大学毕业、硕士毕业或博士毕业，当他刚拿到学位的时候，你碰到他的时候最好离他远一点那傲气很旺急出无耻之外可是他的教授、他的指导老师也许跟他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人家却是谦谦卑卑的。也许过了这一段尽头之后，有些人他就谦卑下来了。我们要跟比我们更好的人相比。我给大家说一个我 personal 的事情，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做一件事情，喜欢打撞球，然后觉得自己打得挺好的，那种英国式的那个 snooker， 你知道打总共有十五个红球，打一个红球打一个有色的球，最高但是也不过就是得了几十分，但是我觉得说自己很会打。后来知道有一件事情，有一种事情叫做147分，147分就是这个撞球的叫做 maxima， 就是十五个红球，你每打完一个红球之后，都是打那个黑色的那个七分球，不打别的，每一个红球完了只打它，把这十五球打完之后，再清完所有的色球，加起来最高的可能性的总分是147分。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人打到147分，然后后来有看到 一些这样子的表演，说有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我再也不觉得自己很会打球，因为跟到那些更好的人、更出色的人相比的时候，心里就谦卑下来。当我很骄傲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看到有更好的人。那第三的话，就是在神面前我们来练习开展我们的视野，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学问是我还没有学会的。好比说你的专业是电脑，都不要说别的了，不要说其他的，还有经济学、商业的、文学、医学等等，只说电脑。就啊，电脑这一行里面学问也很大，一个人就算他念到电脑的博士，也只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当一旦说视野一开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这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学习的。那第三就是要乐意的分享。在第十二到十四节，耶稣继续对那个跟他一起吃饭的人说，第十二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刚刚是对那些抢位子的人说，现在他又转过头来对那个请他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因为耶稣看啊，这请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第十三节，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怎么可以跟耶稣一起吃饭呢？耶稣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乐意分享，不要经过计算之后说，这些都是我的亲戚朋友，然后我请这个人呢也是有个目的，他虽然不是亲戚朋友，但是他位高权重，或者说对我将来有帮助，我这么一请他，对他好，将来他总得要回报我吧。那当时的这些人他们非常的会计算，所以他们请一个人或送一个礼的时候，或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他们是算好了。耶稣却说，你们跟人分享的时候不要这样子的计算。怎么样来跟人分享呢？那弟兄姐妹，跟大家讲三个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求回报，给就是给，给就给了，分享就分享的。那你不要在给的时候在那里心里计算说，我可不可以从这次的给予当中那个人会回报我，或者是有这个报章杂志媒体会表扬表扬我，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我做这个好事神就给我记一笔功德，将来我在某些地方神会回报我。耶稣说不要求回报，你请这些人的时候，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说这样子你就有福了，时候到的时候神会回报你，就是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会回报你。但是我们现在去分享的时候不要计算，不要求回报。第二个就是不要骄傲，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分享。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还能够给别人是一个福气，就是我们不管你给多给少吧，我这个手还能够给别人一点，或我还有点东西来跟你分享，是一个福气。不要说因为做了点好事或给了别人一点东西，然后你那个态度上就觉得说好像我高人一等。你知道那个接受你分享的人或接受你好意的人，其实他很在乎你的态度。当你是很诚恳的跟他分享的时候，他也会愿意来接受。但是当你虽然是好东西给他，可是你的态度隐隐之中，你让他感觉到说你觉得你比他高人一等，你好像是在施舍他的时候，那个人心中会抗拒。你们不是听过孟子讲的这个不识嗟来时的这个故事嘛？ 应该都熟悉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也是一样，因为人里面都有一种东西叫做自尊心，所以你给人的时候，你用一个诚恳的谦卑的心，说感谢主还有点东西跟人分享，不要因为行善而自觉高人一等。那第三就是不勉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所得来的是白白的得来，所以我们也白白的给出去，这是耶稣的教导，白白得来的白白舍去，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追根究底。那我只不过是把神给我的一部分做一个分享，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别人，我甘心乐意这样做，那这是分享的原则。但是说原则是这样子，有没有一些做法上的一些建议？我有一点简单的建议，大家回家可以去做，夫妻之间也可以一起来做。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培养一个感恩的心，常常你自己回家数算神的恩典，或者夫妻之间就在那边谈一谈，哎呀感谢主啊，我们最近家里怎么样，都是神的恩典，一样一样的数一数啊，免得说过了就忘了。因为我们需要恩典的时候祷告很迫切，得到恩典之后要不然两个礼拜就会忘记。要常常的来数算神的恩典，因为乐意跟人分享的是来自于一颗感恩的心。你如果心里不感谢神的话，就很难做得到。那我们来培养自己这一颗感恩的心，就常常的来练习数算神的恩典。那第二个就是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你常常分享，拿东西跟人家分享，不要舍不得，常常的分享，养成跟人分享的习惯，习惯了之后就会成自然。就算小东西也很好，你做了点什么好吃的跟人家分享一下，或者看到某些人有需要跟人家分享一下，养成这样的习惯。那时常像耶稣的教导，第三个就是跟那些你知道他无法回报你的人，跟他来分享，不要限制于说只是跟自己的像耶稣说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人，跟一些与你无关的也无法回报你的人做一些善行。第四就是忘掉他，给了就忘掉，莫挂念莫计算，给了就忘，那这是行善的实施。最后在那次吃饭所发生的第四件事情，就从第十五节开始，耶稣讲了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一个比喻。那是因为十五节说，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耶稣讲的这些话，而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就说，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他是一个了解神律法的人，他有这个神国的这个观念。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比喻。从第十六节开始，我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哈。耶稣对他说，啊，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摆设大筵席，因为讲到神的国，然后讲到说有一个人大筵席，你了解这个筵席的规模，请了许多的客，就说已经请了，这个 invitation 邀请发出去了，就跟现在你去发结婚的请帖一样的道理，或者是什么宴客的 RSVP 的帖子一样，你已经发出去，然后那个人 RSVP 回答说会来，Yes, 会来。先通知人家接受这个邀请，但是到了时候，十七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啊，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吧。这地又不会跑，他买之前不是才看过吗？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还需要再去看一看？推辞。第十九节，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吧。这也是买牛之前不是才试过吗？然后放在这个牛栏里面也跑不了，但是他说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二十，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带你妻子一起来赴筵席就行了。他们异口同音的用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推辞。二十一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到城里，这还在城里， 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是第二次主人第二次的邀请，这是邀请的对象已经不是第一批那些人，而是说你们到城里面大街小巷，无论你们看到谁都给我请过来，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全部都请来。好，那二十二节主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还没坐满的。然后第三次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你不要把这个篱笆当作是你家的那个竹篱笆，他这个篱笆其实就是那个城市的边界，就当时他那个村庄也好城市也好，就在那个最边界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围墙式的东西，就是你这个路走到这个城边上去了，然后再走下去就是城外面，然后城外面那一带还有人住，你读圣经知道像那个大麻风的人，他们就不能住在城市里面，就住在那边，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勉强人进来，这勉强你可以把它翻成是极力邀请，极力邀请他，因为那些人说你们出去邀那些人的时候他一定不敢来，这么体面的一个主人派仆人去邀的时候，这些人吓死了根本不敢来，说你们不要让他拒绝你，极力的邀请他，不轻易的放弃，勉强人进来，就是极力的邀请他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画，这是我们都没看过的东西，就是美国国宴的邀请函。你知道在每个国家有一种东西叫做国宴啊，就是说来了一些什么国家的一些总统或重要人物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国家就会举行国宴来款待他，那这个是美国的国宴的邀请函啊。那我们现在不是看这个神国的一个宴席吗哈，然后这个国宴举行的时候，你邀请函送出去，人家当然就说会来。那到了时候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的总统跟第一夫人盛装迎宾哈，就站在那个白宫的门口，两边这些一队都站着挺直的腰站在那里打了国旗，然后总统跟夫人就站在大门口迎宾，然后那些轿车一辆一辆的过来，那这个是赴筵席。大家要以这种程度来理解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因为是讲到了在神的国里面吃饭，然后这个主人发出去邀请，而那个说要来的人到时候居然不来，然后大家要以这种程度来想说，哦，主人就派仆人去到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一身穿的破破烂烂的臭烘烘的请到了美国的白宫坐下来，我这种人怎么能进去啊，不行吧，说你要勉强他们来，不要让他们拒绝你，极力的邀请说行，我们主人说的就是请你来，把他们给请进来，再三的邀请，极力的邀请。耶稣讲的是就是这么一回事，说为了某些的原因，有些第一次他邀请的人拒绝了他，那这些人当然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跟犹太人，他们是神所邀请的第一个对象，但是到了要赴筵席的时候，他们却异口同音的都拒绝了，因此之故把这些神的邀请神的恩典就给了其他的人，到那些大街小巷也到那些城市的边缘去邀请人进来。有人说大街小巷表示以色列里面的贫穷人，到了城市边缘表示是外邦人，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解经我们也不去多说，但是很明显的是给了那些原来不 qualify 不能够进来这种场合的人，请了他们进来，然后这些人进去了，然后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那这是与主同席的第四件事情，就很简单，是接受主的邀请，当主人邀请你的时候你就进去，你就去吃他的筵席，那这个是与主同行的 同席哈，与主一起吃饭的四个原则。第一个，有属灵的分辨力，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以为安息日不能够医治病人。我们做基督徒要越来越活泼，要神的道理在心里面通达熟练。第二个，有个谦卑的心，不要去抢那个首位，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些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第三，就是乐意分享，不要只去请那些跟你有关系的或富有的。第四，就是接受主人的邀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邀请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主耶稣，也感谢你，有许多弟兄姐妹一个单纯的心接受了主的邀请，坐在天国的筵席当中。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也使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也使我们乐意与人分享恩典。愿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